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是香港战中争普选行动9月28号启动以来的第九天。随着国庆假日和周末的结束，金钟的占领人士开放通道给政府总部员工上班，铜锣湾、旺角等占领区参与者也大幅度减少。湾仔区和中西区中学今天复课，部分受影响的银行网点也恢复营业。然而，学生代表与政府政改三人组尚未就正式会面条件达成共识，而抗议阵营内部也对未来发展方向意见不一。这场公民抗命运动是否已经表达出香港民众要求民主的心声？将对香港的前途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以何种方式收场？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学者发表见解。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在纽约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和平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张先生是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通过 Skype 为我们介绍香港抗议活动的最新进展。海燕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已经介绍过了，今天是抗议活动的第九天，那么今天发生了哪些比较引人注目的最新的进展呢？
今天整体来说，在几个占领区金钟、旺角还有铜锣湾呢，情况都比较平和。今天下午今天晚上7点，特首梁振英呢再次发表一个电视讲话，他称就是在旺角出现的就是战中人士还有反战中人士以及其他群众之间，其实就是也包括黑社会了，这个发生的这些冲突呢，导致这个警方要在旺角投入大量的警力，影响其他地区的这个治安情况。所以呢，他说为了这个减少那个地区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警方会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清场。另外呢，今天晚上学联和政府的三位代表呢，继续第二次就这个政府跟学生的对话进行前期准备工作，进行第二次会谈。他们待会儿晚上多一点会举行一个记者会，向外界介绍这个双方第二次见面的这个结果。
那么海燕，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您刚才也谈到，就这个风波呢，似乎看起来正在缓和下来。那么有评论说呢，就是说每次这个抗议活动呢，它要么就是说这个越来越极端化，那么要么呢就是获得的支持越来越低。那么现在这个香港的情况呢，究竟是哪个原因，或者是两个原因都有呢？
现在呢，这是大家经过了7-8天，今天进入第九天，这么长期的通宵守夜的这种抗争呢，许多人都已经非常的疲劳。我昨天我采访还有今天跟许多人谈，他们都是说虽然这个非常的疲劳，但是他们还要坚守，因为他们最初的这个诉求还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而且呢政府跟学生的这个对话还没有开始。但是虽然从昨天开始呢，参加集会的人这个人数明显的下降，但是至今现在留下来坚守的，他们的这个决心这个意志还是非常的坚定，而且可以说是这个战中或者是学生可以依赖的这个主要的力量。
海燕，我们知道争取民主的这个努力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香港尽管有些学生认为他们的这种诉求没有直接达到，但是据你了解参加抗议的大部分民众以及他们领导人是不是认为他们所表达的这种希望普选、希望实现真正民主的这种声音已经传遍整个世界了呢？
对，他们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尤其包括许多所谓建制派的， 比如说像这个前特首，现的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昨天也发表声明，呼吁学生撤离这个占领区，而且他也说，就是学生们表达的诉求，就是市民都已经全部的了解，都已经知道，而且另外还有几位社会重量级的人物，他们也都说，香港人表达的这个诉求呢，香港人全部知道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而且他们把几十万的人能够唤起来，连续几天上街，表达他们支持这个真普选的诉求，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一个举动。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为我们提供这次抗议行动的最新进展，我们非常感谢海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采访两位嘉宾。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北京的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您怎么看这次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它取得了这个阶段性的进展呢？
我想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呢是，我觉得情绪表达之后呢，应该是进入这种谈判，这个作为博弈的第二阶段。而且呢，我觉得可能这个按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呢，街头运动都不可能持久，需要有这种退出的机制。而且从双方的这个博弈双方的愿望来看，可能都希望避免这个事态扩大。为什么呢？这个官方来看，其实他很怕引起大陆，就是内地的这种骨牌效应，所以我认为官方他是希望这件事情尽快结束。当然现在有一部分这个市民和青年可能还不希望离开，但是我认为其实在情绪表达之后就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继续博弈了，没有必要这个坚守在这个一个地方。所以这点呢也是当年这个六四事件我们看到的一些历史教训，就是其实这种博弈就是双方在比耐心，看谁更有耐心，看谁能够得到自己期待的结果。那么在25年前那场博弈中间呢，其实是政府先没有耐心了，本来其实学生也已经，我认为很快就可能退出了，但是政府这个过早的出手，才有了后面一大堆这个不可收拾的这种这个事件。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其实是北京和香港各有一桌牌，这个庙堂和这个江湖之间都在打牌。那么香港的这桌牌主要是在港府和民间和这个战中人士中间展开，但是北京这桌牌其实可能也是我认为是一场高层的博弈，因为现在正面临中共四中全会的前夕，所以党内的各派都在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强调自己这个系统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大在这个很快的做出那么一个决定，我本来就一直认为人大应该把这个决定推迟到四中全会以后，但是人大急于出台决定。然后我们看这次这个事件中过程中间，港澳办系统、中联办系统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宣部门都非常的积极，这个我认为其实也体现了这个中共高层的在这个全会前夕的一种博弈。这种博弈其实这两个牌桌都是在等待对手出错，港府已经出错了牌，所以呢港府是用这个催泪弹呢、胡椒喷雾啊，它造成了一个什么民意的反弹。这个呢跟大陆当年对台湾的大选施压的时候，哎，这个军演呢、打飞弹呢，这个效果是相似的，就是等于是取得了一个事与愿违的效果。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最高领导人也打出了两张牌，这个习先生在以往这段时间他强调了协商民主和一国两制， 我认为作为最高领导人来讲，他可以只要结果，如果这两个结果达不到，那么他也可以追究其他一些应该负责的部门或者是这个相关的官员。
嗯，
但是呢也不能这个否认，就是有另一派人可能打算是上楼抽梯来断他的后路，这样呢可以尽早的结束打虎运动，这个全党这个一致去对付香港，这个呢可能对这个习先生在他以后的这些想施展的他的这些政治上的这个战略呢可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谢谢，我先说到这。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美国纽约的何平先生。何先生，我知道你在香港工作过很长的时间，非常了解香港的政治局势和各方面的情况。那么在你看来，在过去的这个九天的运动当中出现了哪些比较重大的事件？你认为在这九天的过程当中局势是不是有可能发生恶化，甚至出现镇压的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你最激动人心的这种场面，不管出现有多少，或者是你的抗议示威更强大更声势浩大，也改变不了这个北京的决定，也软化不了北京的这个强硬。因为通过六四事件，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共四面一斗、四面楚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都付出了非常惨重的代价。但是在中国呢，官僚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反省的过程中间，恰恰是六四事件呢给了他们底气。他们正是认为呢，六四的这个镇压迎来了中国的这个几十年的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这个底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共产党呢没有这个失去政权，所以在这样一个逻辑思维之下，他们对香港，不管香港会组织多大的这个抗议示威，不管在材料上、技术上有多大的这个改进或者是调整，或者是撤退还是坚守，我不认为中共在现在的政治声浪之下会做出任何的这个妥协。当然不流血也是他们的一个另外一个原则，因为流血毕竟还是要付出比较高的这个成本。那么过去九天所展示出来的这么一个声势浩大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令我这个吃惊的，因为香港的这个情况和别的国家的和平运动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香港这种运动并不是一个变天的运动，香港是在一种个人的安全根本没办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抗议运动，因为很多的香港人他们要经常去中国大陆，那么中国大，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要求普选的过程中间，中共肯定是做了很多的记录，做了很多的这个变天账，那么这么多香港人能够勇敢的走上街头，还是可以看到就是要求选举的这种自我尊严的实。这个实现的过程中间，人们还是非常的勇敢。当然，这个梁振英在过程中间印了这个催泪弹，印了这个胡椒喷雾，它达到了两个效果。一个效果呢，使这个运动更加戏剧化的传递到了全世界各地。所以，香港的这个普选本来香港的地位的下降和国际社会的这种犬儒主义，使香港这种要求普选的运动呢得到国际媒体关注度是很低的。但是由于梁振英的错误的做法，比较激进的做法呢，反而使这个香港的这个普选成为世界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不管中共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宣传和辩护，那么大家都知道香港2017年的这选举是一场完全虚假的选举，和中共内部所进行的这个人大和所谓的党代表选举没有另外两样。但是另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威慑同时也吓坏了一些香港人，因为这种运动除了一些勇敢的一些学生比较有激情的比较理想的学生以外，另外一批是一批市民，这批市民并不是来自于公务员系统，也不是来自于工商阶层，他们是来自于一些比较具有理想情怀的一批香港这个市民，他们在后面并没有这个政治力量在后面支撑他，没有政府的政治力量某些派别在支持他们，也没有这个强大的财力在支持他们，所以他们，我觉得他们在这么长的时间，八九天， 能够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坚持下来，就已经就是说这个非常令人钦佩，非常了不起。
嗯，
但是这样一种政治诉求，我前面讲了，曾经开始就注定了他不可能达到他的政治诉求，所以这是一场在我看起来是变不了天，但是人心更变的这么一个运动，使更多的香港人也让更多的国际社会，甚至包括中国大陆人认识到了香港的所谓的这个直选是怎么回事。
嗯，好。
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关注的是香港的争取真民主的抗争运动的现状。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呢，也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首先一位呢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首先来说这是一派胡言啊，那这首先是所谓的雨伞革命，这只不过是一群乌托邦吧。首先来说他们接受外国媒体上，我在网络上已经看到一口一个中国也罢，是要撕丢掉中国属五星红旗也罢，首先这是一个认同感问题，其次才是意识形态。现在所谓的会蔓延到内地，这是一派胡言，香港和内地现在已经产生了矛盾。当然香港现在族群是属于撕裂的，未来也罢，即使再有十次游行二十次游行，当然这是最后关注的是游戏规则最后是谁来制定，这是一个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不是所谓的民主问题。
王先生，您指的这您刚才说这个一派胡言指的什么是一派胡言，您不认同？
我指的张立凡也好，胡平也好，首先一些失败者，比如像张家敦类似于张家敦似的人物。
好，非常感谢王先生。接下来一位呢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我认为呢，那法体人呢，一开始的时候他要求啊，那个民众直选提名那个候选人呢，这个想法啊，这是幼稚的，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很幼稚的头脑。就所以在人海茫茫当中啊，那么多人啊，几百万人啊，选谁啊，是吧？你好像美国选举一样啊，选那个总统啊，你不是两个党派来了那推出候选人的时候，那奥巴马你叫选那个美国经济一多人的时候来选那个候选人，选谁啊，是不是？这第一个他的头脑不成熟，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说呢，他那个发起人啊，就是都是呢教唆呢那些社会村的那个学生啊，战争导致香港那个市民啊、学校啊、银行啊等等那些瘫痪多日，所以呢就干扰了，直接干扰了那个市民的生正常生活，这是不对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呢，
您讲过第二点了。
好，谢谢您，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江先生还是蒋先生？您在吗？安徽的江或者是蒋？好，您电话可能出了问题，那么请您再打过来400120-0551。好，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想问问，就是说关于这次的这个2017年的关于普选，究竟是真普选还是假普选？那么当然香港现在认为它是这个假普选，他们希望获得这个真正的普选。那么在与此同时的情况之下，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香港也有一部分人士呢也认为说，这个香港目前享受到的这个自由呢是大大的大于大陆的这个同胞。那么是不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下呢，香港的这个民众呢，很有或者说他的民意呢，很有可能会在随着这个时代的这个时间的流逝呢，他们会陷入这样一种温水煮青蛙的这样一个心态，最终呢就导致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呢就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呢？
首先我想说，就是关于这个民众可以有提名权这一点，这一点就是中共的历史主张。当初这个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就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就是老百姓可以自由提名，然后呢这个再进行选举。所以我认为这个从如果是拿这一点来利用来做一个真普选来看待的话，那么现在的普选我就很难认定它是一个真普选。那么这种情况，其实这个当初中共是把自己陕甘宁边区的这一套延安的民主模式当做一个样板，他毛泽东也说他要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国有这样的样板。 现在我的这套做法就是让人比较难以理解，就是当初认为是对的东西，民主的东西，宪政的东西，普选的东西，怎么现在通通都变了，这个变成现在这样了。那么也有网友也曾经说，说四九年以前的这个民主这个学生运动都说是进步运动，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一直到后来的这什么反饥饿反内战都算是进步运动，哎，怎么这个四九年以后这些学生们都退步了，怎么他们一搞学运就是反动的呢？这个我觉得从理论上这就很难自圆其说。当然我们也看到，就中共他这么多年的这种一党执政啊，它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他失去了正常政党的竞争能力，他就只剩下这个掌控这一条路了。所以呢，他们不能够接受正常的政治竞争，而且也惧怕竞争，所以他已经从一个政党，正常意义上的政党蜕变成为一个政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重掌控、怕竞争、缺自信，这个然后再加上担心这种骨牌效应，